感谢主耶稣施恩带领哈，让我们台北教会讲到食物训练，我们进入哈这个第四个单元哈。好，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哈这个奖章的写法哈大概分五种，大概要分更细也是有了哈就是人物奖章、事迹奖章、经文式奖章、解经式奖章、专题式奖章当然这个人物奖章里面也有事迹嘛，那事迹里面也有人物嘛，那经文式奖章里面也有人物也有事迹因为有人就有事嘛有事就有人嘛所以其实都很类似但是那个基本功夫我们还是要知道要学习方法是死的，但是我们学了这个死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活用了是这样所以其实写奖章里面大概这五种的形式大概都会在里面都有了只是说我们要把奖章把它细分出来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准备也比较好整理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讲专题式奖章，讲我们翻开讲义11页专题式奖章好，那专题式奖章是以一个中心思想为主加以发挥阐述一种讲道的方式它的这个结构纲要就是大纲嘛题目完之后就是大纲，它的大纲就是根据题目啦它的题旨按照题目的意义或是含义来加以发挥分析来获得的所以这种奖章老实讲是我们用途最广的，形式也比较自由所以专题式奖章看你题目怎么定，你的大纲一定照着题目跑，照着题目跑大纲怎么定题目就怎么跑。 好，那专题式奖章的特色第一个以讲题所厘定的方向来编定大纲讲题怎么定大纲就怎么跑那个题目来支配全篇讲章的思路跟架构大纲是根据题目来定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个题目神所喜爱的人神所喜爱的人好那个大纲就按照这个题目神所喜爱的人什么样是神所喜爱的人敬畏神的人遵行神道的人爱人的人类似这样对不对所以他的大纲一定要按照题旨来跑好再来讲章是有逻辑性的一个架构整篇讲章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发展这个结构条理井然层次分明再加上有力的论证的材料可以充分来阐释所定的大纲所以这个专题式讲章它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架构那我们自己在编写讲章的时候那个逻辑的概念一定要有比如说你这个第一个大纲你不要放在最后一个大纲，最后一个大纲你不要放在第一个大纲这样就没有逻辑了而且那个大纲是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环环相扣，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不要把第一个大纲跑到拿到最后一个大纲拿到最前面。那有些时候一篇讲章我们写完之后你讲完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讲得卡卡的不是很顺那就大纲排错了所以你当我们讲完之后那个讲章还是可以再修啦那我把第一点拿到这个那个第二点拿到第一点类似这样那个逻辑性就会比较清楚了。其实那个顺不顺其实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讲得非常顺的代表那个逻辑性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你很好讲逻辑概念非常的清晰好，第三个讲章的内容不受经文的这个限制专题式讲章不像经文式和解经式这个讲章受到经文的限制虽然不受经文这个字句的限制，但是还是要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我们那个经文式跟解经式大概我就是在这一段嘛我的范围就 被框在这一段里面，还是这一章里面，不能跑出去嘛。好，那我们专题是专题是整本讲章都是我们的材料嘛，我可以到旧约去拿，也可以到新约去拿，我可以到创世纪去拿，我可以到启示录去拿。那如果是解经式，像我前面有这个解经神创造天地，当然我就要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一节到二十五节那一段来谈到这个题目嘛，类似这样，所以它可以不受限制，但是还是要以真理为基础。好，第四个这个专题式讲章它可以自由的来定题来发挥啦，这个题目可以自由的来定，可以采取经文的这个字句为题目，那也可以自己的心得还是看到社会时事来定一个题目。如果以这个圣经的经文这有一句话一句话来定题目的话，那个大纲大纲当然还是按照那个题目在跑嘛，但是你的这个这个就不受这一段经文的限制了。比如说上一次我就谈到一篇这个人生是一场征战，有没有？我就用约伯记那边那一段话我取那一句话而已，借用那句话出来我就没有谈那一段约伯讲的那个经历那一段，没有，我是用约伯的讲的这一句话，人生岂无征战吗？就用这一句话当题目。好啊，题目出来，你看咯，就按照这个大纲，就按照这个题目在跑。人生有什么征战？与情欲征战啊，与苦难征战啊，与这个魔鬼征战啊，与死亡征战啊，所以你看咯，你每个大纲都是要打到那个题目，按照那个题旨跑。如果你的题目是征战，但是你的大纲都不是在讲征战，这个就离题了啦，这个就离题了，你就没办法环环相扣。我们讲到会非常严谨，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没有偏离，就是说 我就形容说我们讲到就好像在打靶一样，打靶打靶就要打红心嘛，对不对？打到红心，所以我每打一枪出去都是打到那个靶心，砰砰砰，一直打到靶心，对不对？好，比如说我这个题目定出来了嘛，人生是一场征战。好，那第一个大纲与苦难征战，你看咯，征战又打到那个靶心，对不对？好，那我小点就是打到那个大纲。人生与苦难征战，人生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那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些苦难？遇到这些苦难做什么？你看咯，所以小点就打到大纲。小点打到大纲也代表说打到那个靶心嘛。因为大纲就是在打题目嘛，小点就在打大纲嘛，所以你再怎么讲都会打到那个靶心，就不会离题啦，这个就是要那个逻辑概念，然后那个层次分明，既然说人生是一场苦难，人生是一场征战，与苦难征战，那我们一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有苦难？人生为什么苦难？神是神允许的神安排的为什么神允许神安排神的目的是什么它是有那个逻辑那个架构一直分析下来。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好，再看十二页。好，专题式讲章的优点。它可以配合环境的实际需要来定题目啦比如说教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敬老会还是说我们年末感恩聚会我们可以这个按照教会的这个特定的这个活动来定个题目，还是节期节庆，还是社会百态、社会的时事我之前也讲过彩虹的醒狮因为那时候发生社会事件也讲这个从北捷疯狂杀人事件谈起因为那个礼拜北捷发生这个疯狂杀人事件这个就是用这个社会时事来定一个题目来讲所以它可以配合环境的需要来定题目。好，第二个它的范围宽广，讲道者容易将自己的这个思想和见解发挥因为它不受限制，只要有相关的跟这些有相关的都可以拿进来，但是拿进来不是囫囵吞枣，拿进来我前面有讲过嘛，当我们资讯取得之后，我们要分析资料，整理资料 吸收资料，然后编排，该丢掉的丢掉，该留下来的留下来，该排在前面的排在前面，该排在后面的排在后面，把它分析整理，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宽广。第三个，容易把握中心思想，根据逻辑的原理发挥，可以讲得非常有生动有趣，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我们只要把那个中心主题抓住，就是那个靶心，对不对？反正我每一枪都打到靶心，我每一枪都打到靶心就对了。所以抓住那个中心思想，其实就不会偏离出去了啦，不会偏离出去。但是我们运用的不要太广，它虽然可以运用的非常的宽广，但是不要跑太远去。比如说我现在讲到 A， 讲到 A， 我就想到 B， 可以，我们可以讲 B， 我可以讲讲 B， 但是我讲 B 之后我又想到 C， 请你不要讲到 C 了。 B 虽然跟 A 有关系，但是你讲到 B 跟 A 没有那么直接关系了，听懂我意思吗？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已经跑太远了。好，因为我们是根据那个主题在讲，所以运用不要运用太广出去。好，因为我说过嘛，我们是讲到不是上课啊，讲到你一个小时要很简单扼要的把重点都有把针对这个主题把它讲述完整，真的是不简单短短一个小时啊，所以没办法让你讲的太广出去了讲 A 就想到 B，OK， 但是不要讲 B 的时候又想到 C 讲到 C 又讲到 D， 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讲到说我跑到很远了本来在台北台北可能可以讲到说这个附近嘛附近这个基隆还可以啦，但是有些人已经跑到台中去了跑到台中去又把他拉回到台北，哇，已经绕很远了。类似这样啦，好不好？好，再来第四个，讲道者若熟读圣经有健全的灵修生活。专题式讲章就是即席的讲道或演讲最佳的这个模式，没有错。因为只要抓住那个中心主题，你就开始可以运用如果圣经右手的话就可以翻圣经来引用。但是最重要那个中心主题一定要抓住，抓住中心主题。那如果中心主题没有抓住，可能有些时候讲一讲就会偏离中心主题了。所以如果圣经手的话真的是这个是很好发挥的。有些时候临时这个没有讲章突然之间人家请你讲到如果想到一个中心主题那圣经右手的话大概是还算 OK 啦，还是可以讲因为没有偏离主题，你抓住中心主题。好 ，C 专题式讲章的当然它也是有它的缺点有它的缺点第一个容易以自己的主张见解来妙讲神的道，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这个所以要注意虽然它不受限制可以很宽广，但是有些时候因为就是太宽广了，跑太远出去了，而且有些时候用自己的观点为主，然后去找圣经来背书，这样颠倒了。应该是以圣经的真理为主，好为主那加上自己的观点，还是说有这个社会时事我们看到了，拿进来，你看圣经讲的就是这样不是说我讲我的观点我的理论讲一大堆讲你看你看拿圣经来背书，不能颠倒不能颠倒好，以真理为这个基础了好。第二个容易利用圣经工具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专题讲这个讲章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工具运用得当如果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圣经工具嘛比如说电脑上面的啦有那个线上查询的啦还有很多书籍我们可以找一大堆资料以前我就曾经听过人家那个讲道理以前圣经工具没有这么普遍，就是串珠啦串珠他想说这一节就串到那一节他也没有详细去了解查考只要说这个字眼一样就串出来，结果牛头不对马尾，虽然他那个字句是一样，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意思 哇所以齁、哦、我这个串珠工具啊，我把齁、哦、所有的东西通通齁、哦、类似的齁、哦、这个字句齁、哦、比如说爱心信心啊等啊全部都拿出来，那有些时候他是讲不同的事情呢，同样的字眼但是不同的地方齁、哦、不同的地方它是不同的意思齁、哦、所以有些时候齁、哦、这个会误用了齁、哦、会误用齁、哦、这个圣经工具齁、哦、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啊，发现哇这个是错的。啊、所以 我们在、用这个圣经工具找到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哦，他讲的是不是跟我所要的这个内容、这个意义是相同的，那如果不同那个就不要用哦。虽然是说、你是串珠串出来的、你是圣经工具搜寻出来的、但是、那个是、不是意义是相同的哦。OK 好，再来第三个，只引用一两节经文容易疏忽对整段圣经深入的研究、没有错啦，有些时候因为专题式讲章它比较没办法有系统的来了解圣经，真的、所以你看我现在大概晚上、我都是用经卷在查经，一方面我也自己在整理圣经，一方面我也是透过聚会、让大家一起、来读圣经来研究圣经。那如果我们都每次都是专题式讲到，每次都是专题式，每次都是专题式，我们都在听道理，但是听一年两年三年，老实讲我们对这个圣经整体上还是不是很了解很熟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听专题式讲到，专题式讲到就是这边跳这边跳，这边拿这边拿这边拿那边拿，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对整段圣经这个深入的了解。那有些时候如果不谨慎的话可能我来拿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解释错误所以我要运用的时候我都特别声明我不是讲这一段，我是借用这一句话这个要小心不然说传道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这个你在怎么讲这个？我知道我之前就说了我不是要解释这一段，我是要借用他讲的这一句话而已拿出来这样就 OK 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讲我们就运用这一段的一句话出来来解释人家听一听，下面听听，没有呢，这一段不是在讲那个意思呢。哇对啊，因为我是拿这一句话来做我的专题式的讲道所以要先事先声明我抽离这一段他当时的历史背景，我是要用这一句话这样就 OK 了嘛，对不对？好，再来，讲道者若没有收集丰富的资料，容易成为 有骨没有肉的讲章。他很容易定大纲，没有错，你主题定出来，主题定出来如果我刚刚讲的前面有那个逻辑性的话，其实大纲就很容易定了，很容易定。那但是很容易定，那你 有那个骨但是肉呢？哇，你就没有这些很丰富的资料来成为这个骨架里面的肉了。虽然那个大纲都非常漂亮，但是内容就没有那么扎实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读圣经这个上面下功夫了这样我们才有丰富的资料可以运用。这样这边讲章就非常的丰富了架构非常的清晰内容也非常的充实一般大纲大概有逻辑性的大概大纲我们都想得出来了，只要题目一想出来，我刚刚讲的吧，神所爱的人大题目嘛我们就会想嘛神所喜爱的人大概都想得出来嘛，神所喜爱的人就敬畏神的人嘛遵行神道理的人嘛爱人的人嘛类似这样嘛，对不对？好大纲让你定出来了，那里面的肉呢？对不对？其实专题式讲章就是很容易定题目，也很容易定大纲了，但是就是那个内容。OK， 好，再来第一，专题式讲章的形式它有很多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例证式就是引证实例比如说人物啦、事迹来证明所主张的真理。用圣经的一个人物一段事迹来做专题式的这种讲章再来答复式的题目本身 就是一个问题啊，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圣经啊，在那个诗篇那里啊，也说谁能与永火同住？问号嘛，谁能与永火同住？啊，那个永火就是神嘛啊，谁能与神同住？哦啊，经文本身它也是有啦啊。如果我们要跳脱经文本身，用这一句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啊，题目就是问题，那大纲就是在回答问题嘛。哦，就是要行公义的人呐、啊，哦，就是要吼、哦、这个吼、哦，哦，这个塞耳不听哦，这个流人血的话啦，眼睛不看邪恶啦，哈、哦，类似这样嘛，好、哦，哦，他有题目是问题，那大纲就是回答这样了哈、哦。好，再来第三个发问式的啊、哦，这个题目，好，针对自己的题目哈、哦，锁定的题目哈、哦，自问自答啦，先发问为何如何，然后再列出哈、哦、那个结果，哦，然后啊、哦、来。用比较，然后最后做结束啊。好，再来就是心得的分享啊，心得的分享啊。最近啊，有那个生活的心得跟体验。好，那我就啊，这个心得这些体验哈，我就把它整理出哈啊一个方向啊，然后一个定一个主题啊啊，然后跟会众分享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平常哦，我们在生活上面还是听道理上面有所心得，你就把它记起来。记起来，记起来。有些时候，你那个心得记起来，就成为一篇讲章了。啊、哦，把那分析整理之后，啊，定一个题目。啊，照理讲，应该一般哈、哦，我们要讲到你是先要有题目了。哦啊，这个后面那个是说啊，我就是把我平常的心得、哦、收集嘛哈、哦，写下来，啊、哦，写下来，哦，然后一看一看，哎，我可以定个题目来讲这些心得。OK 哈、哦。好，那我下面就讲两个例子。好，这个就是专题式了哈。不因酒错误，不因酒错误哈。那我的引言就是箴言二十章的第一节哈。好，那边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没有智慧。好，好，所以这有一句话，凡因酒错误的。好，所以我的题目就定不因酒错误。好，好，那。题目定出来对不对？大纲我们就可以想了嘛。好，就想到酒嘛。啊，酒有酒的毒害啊。哦哦，酒有酒的毒害啊，酒的毒害哦，有几个层面哦。从道德来说，哦，酒能伤德嘛。你看到、哦、喝酒喝完就乱性啦，对不对？乱性嘛，哦，乱性哦啊，颠倒是非啦。哦，这哦哎，这个人、哦、还没有喝酒、哦、看起来就很像人嘛，讲话又很、哦、很温润无涯嘛，啊，喝酒起来、哦哦、像野兽嘛、啊，不像人嘛，对不对？哦啊、第二个、哦、对身体来说，酒能伤身嘛，哦、比如说哇，这个喝到、哦、生病嘛，肝坏掉嘛，哦哦啊、喝酒、哦、喝到、哦、这个招惹、哦、这个祸患呐、啊哦啊，本来是好朋友嘛，啊，在喝酒喝到吵架啦，哦、械斗啦。哦、甚至杀人嘛、哦、你看到身体受到伤害嘛、哦、甚至有些人喝到死亡嘛，喝到死亡、哦、好，对钱财来说，酒能伤财嘛、哦、不只是伤身还伤财嘛、哦、要钱 买酒嘛、哦、所以圣经有谈到、哦、有些人、哦、这个、哦、喝酒喝到贫穷啊、哦、因为、哦、喝、哦、只喝酒啊，喝到醉都没有去工作 啊每天喝啊、哦哦、所以喝到、哦、这个这个家里贫穷啊，哈，好，对家庭来说哈，酒能伤家庭哈，这个喝酒有人喝到妻离子散嘛，哦，甚至把儿女卖掉喝酒嘛，哦，我们也可以应用实例嘛，哈，以前的那个花莲秀林乡啊，啊，对不对？喜欢喝酒啊，哦，啊几罐这个酒啊，哦，就把这个。哦、为了要喝酒啊，就把女儿卖掉啊，卖到台北来啊、哦、所以我记得好，这个差不多二十年前嘛，三十年前、哦、大概那个时候、哦、很多的厨妓的问题嘛、哦、那个小小年纪就被父母亲卖到台北来当厨妓嘛，喝酒嘛、哦、现在没有，我以前我觉得哇，想到花莲就想到秀林乡、哦、对啊，现在比较没有了啦、哦哦、所以、哦、这个喝酒也喝到、哦、这个、哦、对家庭、哦、伤害嘛、啊、对信仰来说呢，哦，酒也会伤我们的灵命嘛。哦，那个圣经有谈到嘛，这个醉酒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嘛。啊、哦，这是第一个大纲啊、哦。第二个大纲，醉酒的描述，对啊，醉酒的描述，圣经也有嘛。那我们平常也看到啊，很多哈、哦、喝醉酒的人哦变成英雄，马路英雄啊， 对不对？啊，睡到大马路啊，哦，睡到那个大水沟啊，啊，好，那喝酒的人哈，这边说哇，好像哦，这个哦，咬你如蛇啦，刺你如毒蛇，啊，啊，这真言里面哈有描述，啊，会看到乖的事情啦，啊，会发出哈这个乖妙的话，胡言乱语啦，大吼大叫啦，哦，好像躺在海中啦，好像窝在那桅杆上面啦，哦，这个失去知觉哈，愚昧无知，哦，已经撞到哈，跌倒了，流血了，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人家说啊，你流血了，我让你流血啊，你喝醉酒了，你才醉了，哦，所以这个很奇怪了哈，哦啊，酒醒了，隔天跟他讲说，哎，你昨天喝醉酒怎么样？我哪有怎么样？我昨天很好啊，哦啊，这个圣经都有描述了哈，那我们啊，实际看到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喝醉酒的人，我们也可以补述嘛，好，哦，好，第三个，我们就可以来举啊圣经的一些喝醉酒的人物的实例嘛，啊，哦，比如说哦，这个挪亚喝醉酒嘛，喝到赤身肉体嘛，对不对？哦，啊，这个罗德啊，因为喝酒喝到乱伦啊，哦，再来，暗嫩呢，哦，是在喝酒的时候，哦，被杀掉啊，哦，啊那个哈，哦，伯沙撒王哦。就是喝酒哈，用圣殿的器皿哈来喝酒，惹神的生气啊，到最后哈啊被神惩罚而死嘛哈。好，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回归主题嘛，好，不要因酒错误嘛，啊，就是要戒酒嘛哈，啊，不可流连哈去寻找酒啦，啊，不要去寻找啊，也不要去观看呐，哦，这个酒在酒杯里面哈，那个闪烁啊哈，你不要去看呐，啊，啊，再来不要和喝酒的人交往嘛，哦。啊，这个喝酒的人就是都尽交一些酒肉朋友嘛，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哦，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就像什么人嘛，所以哈，哦，不要跟喝酒的人交往。好，最重要就是要求圣灵充满，好，来靠这个圣灵啊，制止酒欲啦，啊，不要被酒充满嘛，不要醉酒啊，哦，被酒充满，要让圣灵来充满，好，哦，这大概就是。啊，这个啊，专题式讲章啊，我用啊这个方式啊来写哈，啊，这一篇讲章，这是我的讲章啊哈。好，再来与我有益的事情，与我有益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要引用圣经哈，啊，做引言也可以啊，不引用圣经哈，啊，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哈啊用自己的心得啦、感想啊来引言。好，啊，那我引言就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那边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我就说，哎，什么是好跟我们有益处的事情，啊，与我有益的事嘛？好，那我们就可以用圣经工具去搜寻，啊，圣经哈，啊，有哦，啊，与我有益的哈，啊，哎，它就会出来，它就跑出来啊。但是你要整理哦，啊，好，第一个，诸般勤劳与我有益哈，啊，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好，那个大纲定出来了，对呀，啊，为什么诸般勤劳与我有益啊？哦，啊，我们就会做比较嘛，勤劳跟懒惰要做比较嘛，啊，勤劳的人必掌权嘛，啊，懒惰的人必服苦嘛，啊，懒惰的人哦，他总是有借口嘛，哦，说哎呀哈，这个哈，哦，外面有狮子哈，啊，哦，借口啦，外面有狮子，他出去就会被哦这个狮子哈，哦，咬死啦，哦，总是有借口啦哈，好，哦，好，第二个哈，哦，亲近神与我有益，啊，哦，这个是啊，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好，那我们也可以跳脱哈那段经文来讲啊，也可以运用那段经文来讲。好，啊，那我就是运用那段经文来讲。好，为什么作诗人他说哈亲近神与他有益？哦，因为一开始哈他差点就跌倒了。哦，他看到有一些社会现象哦，让他愤愤不平哈，所以我后面也说哈略述哈这个亚撒心中的困惑。哦，啊，他怎么得到哈这个解释？哦，他怎么啊得到这个哈？啊，那个困惑哈，得到啊这个解决，啊，大概讲一下，哦，他就是哈，最后他就是进入哈神的圣所来思想祷告，啊，思想祷告，啊，所以他后面才说哈，亲近神与我有益，很多问题他理不清楚嘛，啊，怎么办？就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呐，啊，把问题回归圣经啦，啊，是这样，啊，不然哦，他后面他一想到那个头哈快要爆掉了。他说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件事情呢？眼看习事为难，我眼睛看到的就是这样嘛，哦，恶人哦为非作歹还想亨通啦，哦，他们死的时候啊也没有痛苦啦，哦，他们把骄傲当作链子啦，哦，把强暴当作衣物，哦，穿在身上了啦， 哦，你看，你看，这个就是哦，哦，这个作恶的人呐、啊，哦，啊，反观呢，你看啊，啊，我是的是哦，哦，突然洁净我的心呐、啊，突然洁净我的手啦、啊，你看，哦，我终日遭灾啦、啊，我如果要说、哦、神啊，你用奸诈待你的种子啊，有没有？哦，这个诗人所说的呢，啊，他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就是亲近神呐、啊。哦、他最后就是我进入神的圣所来思想他们的结局，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把问题回归圣经、哦、那就可以清楚了解了。好、哦、再来、哦哦、这个但以理、哦、他亲近神嘛、哦、他亲近神、哦、他遇到大危机大麻烦的嘛、哦哦、但是他还是、哦哦、跟素常一样嘛，三次祷告、哦、三次祷告、哦、所以亲近神啊与我有益了哈。好，第三个，得智慧的指教与我有益哈。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得智慧的指教啊，当然指教有两种嘛，哦，一种就是神的指教嘛，一种就是人的指教嘛。啊，但我们要接受指教，就代表这个人有谦卑嘛。啊，如果没有谦卑，是我指教你，还是你指教我嘞？对不对？哦，啊，谦卑就会接受指教嘛。哦，啊，我接受指教哈，我就得益处嘛。我就得益处、哦、类似这样、哦、好，第四个，受苦与我有益、哦、诗篇119篇71节、哦、那作诗人说、哦、受苦是与我有益啦，我以前还没有受苦以前、哦、走迷了路啦，现在、哦、却遵守你的话、哦、所以、哦、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啦、哦、那个张瑞哲张老师常要讲一句那个俗话，就是说、哦、啊，拔一刀都捡一只阿母啦，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拔一刀都捡一只阿母安尼啦吼，虽然拔一刀，但是吼捡到一只阿母啦，啊啊哎，受苦与我有益啦，啊受苦哪有有益呢？哎、欸，但是我还没有受苦以前走迷的路嘛，啊现在呢，哦来遵行神的话嘛哈，啊神啊主所爱的他必操练，他必管教，哦那保罗也曾经说过，受苦原是美事嘛哈，因为与我们有益。好，第二个。活出基督与我有益、啊、那个就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我活着是基督，死的就有益嘛，有没有、哦、所以活出基督就是与我有益。好，这是大纲嘛，啊，小点小点就是对啊，那我们怎么活出基督呢？我们不能像还没有信主的以前的时候啊、哦、这样嘛、哦、我们要学像基督嘛、哦、我们要穿上新人嘛、哦、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哦、那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吗、哦哦、不要思念地面上的事情嘛、哦、类似这样、哦、好，那启示录那边就是说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吗、哦、活着是基督，以后死了呢就在主里面死嘛，所以启示录那边说、哦、在主里面死的有福啦，对啊，如果没有这个活着是基督，死怎么死在主里呢、哦、类似这样、哦哦、所以这个专题式讲章、哦、老实讲很好发挥，你只要题目定出来，题目定出来，题目其实大纲你就很好定了啦，真的哦，大纲看你要定三个大纲四个大纲，原则我们大概都定三个大纲啦，大概一个小时讲到大概三个大纲就 OK 了啦、哦、因为、扣掉前面的、哦、这个祷告、哦、唱诗祷告十分钟，后面唱诗祷告十分钟，剩下四十分钟啦、啊、如果三个大纲、哦、三个大纲一个大纲十分钟就好了，就三十分钟了，对不对？好，按、啊、你前面引言又后面的结论、哦、大概五、哦、分钟大概就差不多了啦、哦、所以、其实不困难啦，不困难，真的、哦、真的写讲章不困难，但是就是要用心啦去准备、哦、那个那一些、哦我一开始讲的、哦这个方法、哦、死的方法我们学起来我们就可以活用了、哦、但是那个刀子要常磨啦，多拿不讲磨都没来啦，一定要讲磨啦。哦，啊，你多多学，多多讲，你就觉得很顺啊，就觉得不困难呐、啊，啊，不困难哈、哦，感谢神哈、哦。好，再来我们看第大焦点哈、哦，声音与姿态。哦，那我们这个讲到哈、哦，讲到最重要的就是声音。哦，这是我很注重的一点哈、哦，所以跟我实习的这个神学生啊，我都跟他讲。你的声音一定要出来，你的声音一定要出来。如果你的声音让弟兄姐妹没有听到，不管你内容讲得再好， 没有用啊，你声音没有让人家听到啊，还是听不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声音很重要啊。讲到能让会众听到哈，就是声音的传达。声音如果传达不好，当然会影响讲道。因此，讲道人要留意自己的声音。哦、我记得之前、哦、那个高明成啊、哦，高明成传道、哦，那时候他还神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回来、哦、我请他领会，我听哇，明成啊，你的声音太小了，你的声音太轻了，你的声音太平了，哦、这样、哦、下面的人会打瞌睡。好不好？声音一定要让最后一个人听到你的声音，而且听得很清楚。再来，声音不能很平。你看到、哦、现在佛教的音乐也改变了、哦，以前佛教音乐就是平平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样哈，对不对？让哎哎哎，现在如果哈、哦、你没有哈、哦、听清楚，乍听哎哦，这是教会的诗歌嘞，一听说不是嘞，是慈济的歌嘞。很像我们的诗歌呢，所以、哦、他也在进步、哦、他也在学、啊、其实实际很多东西都在学我们的老师讲、哦、我们说感谢主、哦、他以讲感恩、哦、感恩、哦哦、所以我们信徒不要讲感恩、啊、好不好，我们要说感谢主，我们不要说感恩，感恩人说、哦、你怎么那实际的、哦、对对，他是学我们的、啊、感恩感恩、啊、我们说感谢神感谢神，请问实际以前有在讲感恩吗？没有啦，没有、哦啊，现在说我欢喜主甘愿受，对吧？那也慈济的话啦、哦啊、我们是说、哦、我们心甘乐意嘛、哦、做的心甘乐意，对吧、哦、所以用词不大一样嘛、哦、OK、哦哦、所以声音一定要发出来、哦、让这个会众、哦、听到、哦、自己的声音，而且要留意自己的声音、哦、那高明成就跟说传道我就没办法呢，我说没办法，你要祷告，第一个你要祷告求主帮助你，第二个你就在你的讲章、哦、上面那边写、哦、大声一点，而且再来第二个，要这个阴阳哦，抑扬顿挫，要有大小声，好不好？要大小声。哦，当你讲到慷慨激昂的时候，你要大声的疾呼。哦，当你要诉诸哈、哦、啊这个呼求恳求的时候，你要哈、哦、很委婉。各位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大家多多聚会，多多做圣工。弟兄姐妹，大家要多多聚会。他说你是你妹哦，你是你妹惯的哦，这不一样哦。啊，但是哦，如果你说弟兄姐妹，我们要靠主喜乐，你要讲很大声来，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靠主喜乐，我看你都没喜乐，要靠主喜乐，对不对？所以哦，什么时候要大声，什么时候要小声，看你讲什么嘛，对不对？哦，啊，如果你是那个哈、哦，在诉求的，在恳求弟兄姐妹要柔和，哦，声音就要放低，要轻柔。那如果是在鼓励大家的，要讲的铿锵有力，靠主不怕。对不对？不用怕啊，是不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你要讲的很大声啊，不要怕哈、哦，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哈、哦，凡事都能做哈、哦。我看你就自己很怕了，传道啊，你在鼓励我们，对不对？这是不一样哦。OK 哈、哦，所以声音哦很重要，声音很重要哈、哦。好，第一 A 哈、哦，发出正确的哈、哦，发音要正确清楚哈、哦，这个我是要学习的哈。哦哦，乡下来的孩子哈、哦，感谢主，我是有进步哦。以前台湾国语很明显哦，现在还是有，但是有在进步了哈、哦。感谢神，哈、哦，诶、欸，我女儿也跟我讲，传、欸、道、啊、爸爸，你来台北有进步哈、哦。我感谢神，诶、欸，这是主耶稣派我来的啊，这个目的嘛哈、哦，让我的国语进步。好，好，发音要清晰哈、哦。我们看那个我们圣德大哥这个发音就很标准了哈、哦。好。发音要清晰、正确、流利，啊，话语要纯正、要真诚、要有自信哦，哦，而且要哈和气，啊，不鄙俗哈，不讥笑，不带语病，啊，宣布经文经节要清楚，啊，速度要合宜，啊，在宣布经文的时候最好哈要两次，要两次，最少要两次，哦啊，也报页数一下，啊，所以我都会哈讲大概两次到三次，哦，报页数。那现在还好，感谢主，我们有那个哈、啊、那个 PowerPoint 哈、啊、协助嘛哈、啊，打出来还有页数。那以前没有哈、啊，老人家哈、啊、这个速度哈、啊，这个翻圣经比较慢。有些灵会者说哈、啊，哎，马太福音十章第十节就开始读了，读完了、啊，那老人家都还没有翻到嘞，这样不好了，啊不好啊啊，大概要讲两次哈、啊，那个经文要讲两次，那个哈、啊、页数 大概也讲一下。好，再来 B， 事宜的声调配合内心的情绪，要配合那个声调，比如说一般性的聚会啦，特别感恩聚会啦，这个兴奋聚会啦，欢乐的婚礼啦，悲伤的丧礼，丧礼我们的个表情就要严肃，要严肃，那声音就要低沉，但是婚礼的时候你不能像这个参加丧礼一样哦，那个脸非常严肃就不行，所以什么场合要有什么声音、什么表情，那很重要。有一次我早上8点去参加丧礼，10点是婚礼，8点丧礼，10点婚礼，同样一套西装，但是领带不一样。去参加丧礼完，赶快，赶快我就赶快回到教会，在车上就换领带，我在车上就赶快转换心情，等一下是要参加婚礼的，但是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不要讲错，刚刚是丧礼，现在是婚礼，不要把婚礼讲成丧礼，那就完蛋了，所以要这个心情啊，语调要马上调整过来看什么聚会，什么声音，什么语调，再来配合会场的环境，按照会场的大小跟人数来调整音量，要让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要听得很清楚也不使最前面的人感到非常的刺耳，这样都不好，哇说这么大声变变叫很刺耳后面没有听到，这样都不好不会刺耳都有听到，这样子按照那个看会场的大小了人数多寡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声音好，再来配合讲章的程序，配合讲章的这个起承转合我们的讲章有起承转合对不对开始声音讲到开始声音不要很大声，不要很大声，不要太洪亮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增强，慢慢的增强最强的地方就是结尾，结尾最重要你看我们以前看那个布袋戏结尾的时候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好不好那个拉高那个音调讲的非常的那个让你明天一定同一时间坐在电视面前再继续看下去就好像那个圣主的说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样好，所以那个起承转合非常重要不能把那个讲章的结尾把声音降低，你要结尾的怎么又把声音降低呢？结尾就是要把声音提高要铿锵有力来做结束，因为一般结束都是劝勉大家会众听众按照我刚刚讲的内容去实行嘛，去实行所以你那个语气就要很坚定大家按照所听到道理去实践就可以得到福气嘛好，再来，如果是这个要鼓励会众要用强而有力的这个声调，那如果是劝勉恳求会众呢，就要用那个比较温柔恳切的这个声音，我刚刚有讲了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姿势了，讲到不只是声音还要有姿势动作了姿势就是我们这个说话的时候的一个态度跟手势好，所谓动作不单只是这个讲到的时候挥挥手了其中它也包括了表情跟声音手势，总之讲道者不只是用口来讲道也是全身都用的 都有用到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这个手我们的身体都有用到身体或是手势的动作是可以构成语言的所以讲道者要懂得运用有些时候我在讲道的时候好像在跟旁边的翻译讲话，这样下面的人看到就会 很传神了，很传神但是要运用得当了不能太过火好好，动作动作的价值动作是在讲道过程当中极为重要的因为听众固然可以用耳朵来听见听见所讲的道，但借着眼睛借着眼睛这个视觉也能增加听到所发出的效果，对啊，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听到，我们也看到讲台上面的人他的表情嘛，啊，表情都是眼睛看嘛，看到他的动作手势嘛，所以他可以来增进这个讲道的效果。好 ，A， 合理的动作可以加强讲道者的力量跟自信。对啊，不能哇，我们看了，如果这个讲道者紧张他就是哇这样站得非常直，对不对？不要，要很自然啊，有那个手势讲到什么就有大概有一个手势出来就代表讲道者的力量跟自信好，合理的动作可以掌握听道者的注意力，没有错没有错好，再来，合理的动作对于这个意见的表达有所注意，好比说我们要说一个东西很大，如果加上手势了，哇，那个东西非常的大，加上你的表情，加上你的这个语气，哦，这个东西很大，这个东西非常的大，哦，如果是阿美说，哦，那个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哇，这个从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啦，对了哈，哦，一滴啦就是很远啊，如果很远很远呢，它就会拖长，一滴啦，就代表很远啦啊，如果是一滴啦，哦，大概。有一点点一点点远而已啦齁。那个就是语助词啦齁。对不对齁，赖金妹老师。对齁。好，这是运用语言啦。语言齁。那个东西非常大，对不对？你又加上手势给他画一下，对不对？齁啊，又加上你那个夸张的表情，有没有？齁，哦，让下面说那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大。对不对？齁，他不只是听到，他眼睛也看到这样子齁。好，第一，动作是人，是人品格的表现，这个讲道者上台时若态度骄傲必引起这个反感，有些人讲到说插口袋，还是说这个斜一边，这样都不好，人家说，哦，你讲到这个太轻浮了，还是说太骄傲了，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从他那个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讲到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样也不好，对不对？那个动作就显示出他内在那种状况嘛，对不对？这个教国际礼仪的好 ，OK 好啊，所以这个态度胆怯也令人看清，对啊，我上台的时候紧张的要死对不对？哇，脚一直发抖都不敢抬头看会众越怕就越小声。越小声就越害怕，所以从那个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听到者不只是对讲词有所反应就连那个动作他也有所回应所以讲道者在讲道的时候，如果看会众，他会给你回应，他会点头点头，传道你讲的对不是在打瞌睡他给你回应，哇所以在讲到那个彼此就有回应了，因为有那个动作，有那个眼神。好 ，B 合理的态度，态度要敬虔，可亲从容，不要显出惊惧跟胆怯，无故的摇动身体，一直摇，因为紧张嘛，摇动身体。好，那我们上台，我们这个两腿要站直，两脚与肩膀同宽，不要太宽。太宽这个也站不久也不要两手这个并拢站得非常直这样也不好，就很轻松，与肩膀同宽很自然双手放在这个讲台，还是说放自然的垂下来有动作的时候就手就拿起来手放在这边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动作手就很自然的拿起来这样子。好那站立的时候也不要这个三七步啦那也不要两手这个交叉这个都不对好，那两手呢很轻松自然的放在桌上还是放在身体的两旁两旁便于随时这个做手势应用不要一直那个烧头了那我们柯文哲市长讲话就是这样不大好了，一个市长这个就觉得说不大好就是变成习惯了，他的幕僚应该跟他讲，市长啊，请你讲话的时候头不要一直抓，有没有？如果又加上表情，这不好看啊，市长呢， 啊，如果是总统呢，也是这样，这样他不好看。好、哦，我们看电视有没有？那柯文哲讲话都会这样抓，有没有？不好，这个手势就不好了。好、哦、啊，如果讲到好、哦，这个肯定的时候，他如果是这样、哦、那就很好吧，对不对？哈、哦，哦，各位市民同胞，相信我就对了，跟着我走，哦、这样就好，这样对不对？啊，这这样不好啊。好、哦，再来哈、哦，口不要插口袋，插口袋不好哈、哦，不尊重啊、哦。如果我现在讲课哈，我也是这样插啊，不好嘞，啊、哦、不好啊、哦，哦，还是这个两手插在胸前啊、哦，还是插腰，这样都不好了哈、哦，很自然的放下来，还是放在桌上。好，两眼哦，炯炯有神哦，炯炯有神。好，讲道者哈、哦，要善用他的眼睛讲道。哦，不要一直看讲章，哦，也不要一直看天花板，哦，有些人哦害怕，哦，怕看到会众，因为看到会众会害怕，看天花板，还是说看那个时钟，一直看时钟，奇怪啊，这个讲道者怎么眼睛都一直看时钟呢？哦，这样不好，那也不能哦站一边一直看姐妹，这样也不行，哦，就是要哈、哦、这边也看，那边也看，哦，那我们在六楼讲到哈。哦哎、欸，还有加成了，加成也抬头看一看，啊、哦、啊，让会众觉得说，哦，你都跟他有互动，哦哦，大概都会看一下，这样哈，哦，眼神交汇，啊、哦，不要一直哈，哦，这个不要哈、哦，不敢看会众，啊、哦，要看会众来表达我们的真诚，啊，当然每一次看哦，也不要看太久了哈，啊、哦，几秒钟就转到别人的身上，啊、哦，跟会场每一个人哈、哦、都有交流，哈、哦，眼神都有交汇，啊、哦，好，那有助于我们讲道的一种传递了，啊，好，脸部表情顺其自然，啊，随着讲道的内容来变化脸上的表情，啊，这是很自然的哦，不要那个，如果哈这个过于哈那个娇柔做作，那个就很不真实的，做假，要很真实哈，自然的流露，啊，自然哈庄重哈，好，第十点哈，上台前的准备，上台前的准备。好，第一个准备，心灵的准备。好，我们每次要上台以前，虽然我们事前都准备好了，但是上台以前要把讲章再温习一次，要祷告靠神，安静自己的心灵，所以要提早来写黑板，来祷告预备心。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太忙了太急了，这个事前没有再温习一次，上台有些时候自己也是非常难过，讲得非常不顺，那有些时候经文又翻不到，有一次我就发生这种状况了，很难过啊。那个经文这是我再熟都很熟的一节经文啊，但是当天就是翻不到，哎呀，就是很难过哈。所以哈，要讲以前还是要再哈弥留一次哈，再温习一次，再看一次啊。好，第二个准备哈，身体的准备啊，不要哈忙于杂事，要使身体休息哈，预备好精神。如果上台没有精神哦，没办法把道理讲得非常好啊！不要哈、哦，把那个时间弄得很紧，哇，算得很紧啊、哦！我、哦、这个时间到哦，我这个来得及哈、哦、啊、上台讲道，不要这样子，还是要预留空间哦，让我们的身体充分休息，才有精神啊、哦。第三个，用品的准备的检查啊、哦，圣经啊、赞美诗啊、讲章啊、手表啊。手帕啊，眼镜啊，水杯啊，有些人上台说，眼镜跑去哪里呢？没有戴眼镜啊，啊、哦，他要老花还是近视的话，这个要读圣经就很困难了。啊，有些人上台啊，我的奖章呢？有一次哈、哦，我在睡觉，我就梦见哈、哦，我上台的时候啊，一打开我的奖章跑去哪里？我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奖章怎么没有在讲桌上面？怎么办？主耶稣啊！忽然惊醒，我在睡觉，感谢主，不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做这个梦？就要提醒我，哎呀，最近哦比较疏忽了。真的哦，有些时候主耶稣会提醒我们哦。哦，那一次哦，真的是我睡觉哈、哦，梦到这个梦哦，我醒过来哈、哦，满身大汗，我站在台上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奖章在哪里啊？还有一次。也是在睡觉的时候做梦，我上台的时候发现我怎么穿拖鞋到讲台上面去呢？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一想，哎呀，我最近生活还是比较不严谨了，主耶稣会提醒我， 那一次哈、哦、醒过来也是满身大汗，啊、哦，所以哈、哦，告诉我们说哈、哦，我们上台以前就要准备好啊、哦，用品要准备好，圣经赞美诗哈、哦，奖章哈、哦，一定要准备好。好、哦，再来是仪容的检查，啊、哦，领带有没有带好啊，纽扣有没有扣好啊，鞋带有没有绑好啊，头发有没有梳好啊，哦、不要翘起来哈，啊、哦，这是一种礼貌嘛哈、哦，一种礼貌啊、哦，而且哈、哦，啊、哦，是一种庄重哈、哦、的一种表现哈。哦好，十一，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好，丰富的讲道啊，啊，我们讲道要丰富哈、啊，就是要有道又有理，有道够力啦，啊，有道又有理哈、啊，啊，就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对啊，我们讲的都有东西，有道理哦，而且哈、哦，实际生活上用得到了、哦，哇，你讲得很好很好，但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有用啦、啊，要有用。好、哦，讲道就是要实践嘛，运用在生活上面的。好，再来，哦，讲哦，听众所需要的啊，你讲的都不听众没有需要的啊，没有用嘛。哦，讲听众所需要的，讲心里所感动的，哦，我所感动的，哦，你会讲的铿锵有力，哦，你会讲的自己非常感动，自己感动才会感动别人嘛，哈、哦。好，再来，用真实的材料。哦、用我们明白的经文、哦、我们不懂的不要去讲、哦、等我们把它、哦、弄清楚了查考明白了我们再来讲、哦、不然我们不能说、啊、大概是这样啦应该是这样啦没有大概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嘛真理就是真理啦、哦啊、除非是、啊、这个经文没有、哦、这个明确的、哦、这个记载那我们可以用、哦、旁边经文的佐证说、圣经、哦、大概有这样记、哦是不是像这样子但是那个是参考哦，要说明那个是参考，因为圣经没有实际的说明嘛。比如说那个保罗说，那个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根刺是什么？圣经没有说啊，但是那个参考一些经文说啊，可能是他的眼疾，可能是他的眼疾。为什么？因为说哇，他写的字非常大因为哈。保罗很多书信都是他口述别人代笔。最后面、哦、保罗说、哦、你看 我亲手写的字。为什么最后还要说他亲写手的字那 可见前面不是他写的嘛。那后面就是他签名、哦哦、保罗、哦、不要签名保罗代表说你看、哦、这个是我保罗的字迹。虽然、哦、人家看字迹就知道哎、这个不是保罗的字迹啊但是后面保罗有签名。你看到、哦、这是我亲手写的字就是签名啦、啊、所以、啊、用一些经文说哎、是不是保罗那根刺就是他眼睛不好、啊、可能、啊、是这样啦、啊、但是也不是、啊、凭空捏造的是有一些经文说、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做参考还要说明 OK、啊、类似这样、啊、所以要用真实的材料、啊、用我们明白的经文好第二多讲正面少讲负面多造桥少筑墙、啊、但是不是说、啊、那个负面都不用讲、哦、有些该讲的还是要讲啊。但是、哦、少讲负面多讲正面的、哦、多造桥少筑墙好第三多安慰少责备那也不是说都、啊、该责备也不责没有责备该责备还是要责备但是还是多安慰少责备、啊、多鼓励少逼评好多讲神的爱多讲神的爱但是不是说都只讲神的爱哦那不对哦啊我们都讲神的爱就好了啦其他都不要讲啦啊神的公义呢神的审判呢好好啊神爱我们啊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神爱我们到死嘛对不对啊神为什么爱我们到死因为人的罪嘛要不要讲罪要讲罪啊哦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们只要讲神的爱，叫神爱世人，神爱我们，什么都不用关系啊、哦，只讲神的爱。当然要神讲神的爱嘛，但是要讲神为什么爱我们嘛，神为什么爱我们而死嘛，神为什么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嘛，这个要讲嘛，就是因为人的罪嘛。那人有软弱也要讲嘛，啊，软弱过错，我们就要、哦、知错认罪悔改归向神，那、哦、神爱我们嘛，啊，这样 OK 哈、哦，多讲神的爱。多光明的愿景少黑暗的描述好多从正面讲不要、哦、从负面讲、哦 好，再来存心谦卑，温和柔顺啊。我们那个讲道哈，就是要啊有这种哈这个心态哈。再来，不要讲自己的道，讲道是讲神的道，啊，讲自己的道哈，却用圣经来背书啊，不能这样子哈。啊，再来，不要夸耀自己啊，来提个人的隐私，还是讲政治立场啊，在教会绝对不要讲哈政治立场，特别在台上绝对不要讲政治。所以有些时候我讲到哈这个社会时事，我都会事先声明啊，抱歉，我现在不是在讲政治哦。但是我要引用这个事情，像先生我讲过好几次嘛，对不对？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好，抱歉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政治，但是我现在讲这个道理，我要运用现在社会上发生的时事来讲。哎，你看跟圣经讲的一样，不然就那传道你怎么在讲政治？没有，我不是在讲政治，我现在讲社会上现在这个状况嘛，啊，这个跟政治有关嘛，啊，但是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要证明圣经所讲的。好，再来哈，不能将当讲台当成炮台，啊，出气了，啊，我要当把讲台哈来出气哈，啊，不行哈，哎，不能将这个讲台啊当成舞台啊，这个耍戏啊表演的地方，啊，所以讲台不是表演的地方，讲台也不是炮台，啊，是在讲神的道，啊，好，那我们的课程哈，我就上到这边哈。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写讲章。大家一起来写讲章。那我们今天结束之后，我会出两个题目让大家回去写。两个题目。那写完之后，下次来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写写看。好，我们来看我们很熟的，用很熟的。等一下大家要跟我互动哦，讲章就很容易写出来哦，好不好？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好，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读一次完之后，我来带领大家写讲章哈。好，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你们说。好，我们用这一六节定这个主题始祖的失败。好，我现在带领大家来写讲章。好，我们就根据这个题目，这个中心思想。好，始祖的失败，来，大家看到什么？始祖为什么会失败？从这个经文里面大家回应一下好不好？较紧的，来，你想到什么？没关系，这个没有对错。我现在就是带领教大家怎么写讲章。始祖的失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被诱惑，来，没关系，好。好，又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不听神的话，又看到什么？否定神的话，你看到什么？不清楚神的话。怀疑神的话。
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讲哈。试探神的话，好，这一段你又看到，这个要针对这个主题哦。好，第三章其实可以定很多主题，第三章我也定了一个主题，我下一次啊，下一次我做功课给大家的哈，罪的可怕。啊，看你题目定什么，啊，你就按照这个题目哈。来定大纲，好不好？好啊，我现在好，大家提供出来，等一下我就变成大纲，啊，变成小点，好不好？你看到什么？施主的失败，你看到什么？啊，不相信神了哈。还没有？还没有？违背神的话，大概大同小异啦。你们怎么都停留在神的话呢？一到六节，你们只看到神的话？一到六节，你们看到什么？啊？啊？为什么狮子会失败？啊？对对对，第一节你看到什么？对对对对对，哦。那个是第一个关键，所以。从经文第一节你开始看好不好，我们刚刚都一直看到神的话而已，你看到什么？给魔鬼留地步嘛，对不对？好，那施主的失败，好，你看到好，这是第一节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给魔鬼留地步？啊？听神的话哈，好，好，听神的话，听的啊，听的。与罪恶对话了，给魔鬼留地步，给罪恶，跟罪恶对话了，那如果用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啊，随音乐起舞了，音乐一弹你就起来跳舞，对吧？啊，与蛇共舞了哈，与罪恶共舞。好，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啊。好，你又看到什么？你又看到什么？为什么狮子会失败？好，给魔鬼留地步嘛，好，好，与这个罪恶嘛，哈，啊，接近对话嘛，对啊，蛇来跟他讲话，他跟他讲话，他跟他，哈，他接近他，他也跟他亲近，跟他讲话，对不对？好，又看到什么？从头到尾，哈，这个蛇跟这个夏娃在讲话，对不对？是不是？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自己。单独面对，哦，这个试探呢？那如果亚当在旁边呢？如果他去找亚当呢？哦，神跟他讲，哎，哦，这个园中的果子，哦，神说都不可以吃吗？哦，啊，如果他不清楚，赶快，赶快，我去找亚当，找我三生来。 神的话了，什么违背神的话了，怀疑神的话了，哈，好，对不对？好，这是忽略哈，忽略放纵了哈，放松了神的话。神有交代，他也知道哦，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哦，所以蛇故意哈挖窟窿给他跳。神真的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当然知道神要他们随意吃嘛，只有那一颗不能吃嘛，对不对？但是他故意这样夸张的讲法嘛，是不是？哦，所以哈、哦，他轻忽啊，放纵了神的放松神的话了啊、哦。如果他没有轻忽，他没有放松。神的话他不知道吗？神的命令他不知道，他很清楚哦，他很清楚，哦，所以他说没有啦，神不是这样说啦，哦，神说哦，哦，这个我们可以吃啦，哦啊，唯独那一颗啦，那一颗啦，那一颗不可以吃啦，啊，那一颗他不知道那一颗是什么树吗？分别三恶树呢，对不对？他没有讲出来，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哦，他轻忽放松神的话，好，又看到什么？从经文当中你去看哦，好，题目定什么你就用这个思路了，好不好？当你题目定出来，你就用这个思路去看看那个经文第一节到第六节。好，那我说我要出功课让他写一个讲章，罪的可怕也是从第三章来谈这个题目，罪的可怕啊，罪有什么可怕，对不对啊？同样经文啊，但是定不同的题目，诶，从这个经文你就可以来想出一个大纲，好，还是教训，好不好？好，又看到什么？第六节说什么？好，那会失败就是顺从肉体了，顺从肉体的情欲，对不对？好，是不是？好，那如果对啊，神说不能吃嘛，啊，不能吃，管它好看，管它好吃，哦，管它怎么样，对不对？好像现在用自己的标准啊，当然就是体贴肉体嘛，对不对？哦，顺从肉体。好，这个是第六节哦，哦，第六节哦。顺从肉体哦，可以看到夏娃顺从肉体，亚当也顺从肉体哦，啊，因为夏娃拿给他吃，亚当就吃了哦，好，那是第六节哦，哈，啊，这个与罪恶对话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哈，跟好他跟他对话哈，对话的哈，这个写出来，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好，单独面对这个试探，你看哦，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都是夏娃一个人单独，对不对？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轻忽放松的神的话，就是第二节、第三节。好，好，我们现在 跑下来大纲了，小点了，这是大纲，对不对？好，现在要引申了嘛，给魔鬼留的地步嘛，有机可乘嘛。好，那为什么哈？为什么蛇去找夏娃不找亚当？因为蛇知道啊，找谁好下手嘛，对不对？那可见蛇知道夏娃的私欲嘛，夏娃的私欲，对不对？他怎么不去找亚当？他知道亚当哦没有私欲嘛，他没有想要吃嘛，但是夏娃心里想要吃嘛，蛇知道啦，魔鬼知道啊。对对，好，所以他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引用了哦，好，引用，好，雅各书一章十四节那边说什么呢？好，说哈，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有没有？雅各书一章十四节那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夏娃会被诱惑？就是私欲啦， 被自己的私欲啊、哦。好，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好，所以夏娃给魔鬼留了有机可乘的地步嘛。好、哦，所以蛇趁着夏娃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来找他。好、哦，他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夏娃不来找啊？那个蛇不来找他，趁他单独的时候来找他，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有私欲了。好，第二个哈。这个亚当也没有好好看守伊甸园，让这个恶者进入伊甸园里面，他也没有发现，也没有警备。好，神给亚当的责任是什么？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要他管理看守伊甸园。所以我们不能让罪恶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不能让罪恶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要防备，好不好？要防备，不要让他进来。好，好，那我们就可以运用了吧，哈，可以运用那个教训了。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火烧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个夏娃就是他觉得他可以吞吃的人嘛，他为什么不去吞吃这个亚当呢？那亚当怎么对付？很简单，只要对付夏娃就亚当去对付就好了。所以你看亚当很好对付，夏娃拿给他说摘下来给他吃，他就吃了，对不对？亚当很好对付呢，对付夏娃啊，夏娃去对付亚当就好了嘛，对不对？蛇非常聪明啦，好不好？哦 ，OK， 好、哦，好，再来可以再运用。哦，那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走旷野路，那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是情欲嘛，就是罪恶嘛。亚玛利人都是击杀什么？走在前面的人吗？亚玛利人都击杀那个落单的人呐、啊，对吧？后面落单的人，对吧？都被那个亚玛利人击杀嘞，是不是？好、哦。所以不要给魔鬼这个留地步有机可乘，这个就是可以运用了。再来与罪恶对话，与罪恶对话。好，那亚当就是回答蛇的问题啦，没有绝对的拒绝他。他这样问说，神真的这样说吗？其实他不用回答了，神确实有说啊，但是神没有，神不是这样说嘛？啊，神的话他不清楚吗？其实神的话他很清楚，但是他就落入他的圈套，跟他对话了。好，所以错就错，不要跟错对话了，好不好？不对就是不对，你跟他对话干什么？好，不要跟魔鬼对话，好，你会落入他的圈套。好，就好像那个魔鬼来试探耶稣嘛，对不对？耶稣饿了，魔鬼就来了。第一句话说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在台上讲过嘛，这句话不用回答，不用理他，根本也不用回答。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开什么玩笑？我本来是神的儿子啊！啊，如果你想，对哦，我是神的儿子吗？如果是神的儿子，我怎么会受试探呢？如果是神的儿子，我怎么在饿肚子呢？啊，我是神的儿子吗？神爱我吗？那完蛋了，对不对？如果你针对他的接这个问题去思考，要去你要回答，一定要思考嘛，那你就完蛋了。我是神的儿子，那还毋庸置疑嘛？那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回答，还是要想一想，我是神的儿子吗？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哈、哦、，OK， 好，所以他就回答蛇的问题了哈、哦。那个罪恶的诱惑是逐步渐进哈、哦，这个渐进式的，好、哦，先跟他哈、哦、接近透过交谈来接近他。好，然后就激动他内在那个私欲嘛，把他激动出来。哦，神不让你们吃那一个果子就是有所保留啦。你看，如果神爱你，那还会禁止你，对不对？应该全部都让你们吃嘛，还禁止？哎，对哈，对哈，是啊，神还是有所保留吧，对不对？哇，那完蛋了，所以这个蛇就是这样很渐进式的。好，你看哦，谈到最后从第一节谈到第六节的时候，好，讲话完了之后第六节说什么呢？夏娃抬头一看，果子就在上面了，有没有？不知不觉当中跟那个罪恶对话就被罪恶不知不觉当中就一直带到那个犯罪现场，有没有？头一抬起来，果子就在上面呢，是不是？哦。所以要小心不要跟罪恶对话哈。好，再来要胜过这个试探诱惑的秘诀就是对罪恶那个魔鬼一切所提的说不 no， 说不，好， 不要跟他对话。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个约瑟，是吧？约瑟的祖母不是主动来接近他吗？哦，要跟他对话嘛，对不对？是不是？哦，以眼送情啊，跟他说好听的话，有没有甜言蜜语啊？没有。好，约瑟的态度是什么 ？No， 不哦。创世纪啊，39章那边不是这样说吗？哈，哦，这个约瑟拒绝祖母的提议，哈，明确的勇敢说不，啊，不听从他的话，不跟同啊啊，不跟他犯罪，啊，没有跟他在一起，有没有？通通不哦，啊，所以约瑟哈，他就可以哈，啊，来啊，这个逃离哈这个诱惑了。哦，甚至哈，哦，那个他的祖母，哈，哦，到最后用这个强硬的手段，啊，约瑟也是逃离出来了哈，哦，就勇敢的拒绝哈，哦。好，那耶稣哈，哦，也是拒绝哈，哦，这个魔鬼的提议，对啊，三次都勇敢的，都是很明确的拒绝。哦，他说啊，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可以哦把石头变成饼嘛，啊，哦，我，哦，啊，你可以从这个哈，哦，圣殿哈，哦，这个顶上哈，哦，跳下来啊，哦，神会派遣使者哈，哦，来保护你啊！哦，啊，你只要给我一拜哈，哦，天下的这个荣华富都是给你啊！耶稣都引用圣经神的话，不，啊，不，啊，人活着不单单靠，哦，靠着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这的一切话，啊，圣经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圣经说啊，要敬拜神，单单的侍奉他。对啊，很明确，不，啊，对魔鬼的提议就是不。不跟他对话，一次就拒绝了，一次就拒绝了哈。好，第三个哈，这个单独哈，自己单独一个人哈，面对试探。好，这个夏娃没有寻求协助，他如果那时候他就跑去找亚当，哎，亚当啊，哦，那个蛇跟我讲话嘞，哦啊，跟我讲这个呢，对不对？去找亚当，对不对？后面应该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他单独一个人哈去哈。他就陷入那个环境的哈，这个孤立当中哈，单独。啊，那第二个可能也是搞不好，这个夏娃觉得说哈，哎，他很有自信呐，哈，啊，很自大，很自信，以为站立得稳嘛，对啊，这个我来应付就好了，对不对？好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哈，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那边说，啊，这个凡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哈，啊，要小心呐，啊，免得跌倒。好，再来，我们就哈来想一想哈。好，我们就运用了哈，走出来运用。那为什么单独一个人来面对哈试探？那我们也可以哈把它运用了哈，比如说单独一个人面对困难呐，要去解决问题。那很多夫妻之间哦，很多哈有事情哦，不敢跟丈夫讲，不敢跟太太讲，讲说哦，哎呀，赶快我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面对就好了。那为什么不讲？因为我怕哈，我怕我先生生气。为什么没有跟你太太讲？我怕我哈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哈会伤心，会烦恼，对不对？还是我一个人自己去面对？啊，后来事情没办法解决，发生很大的问题，我们都会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讲？你要讲啊！哦，啊，我讲我怕被你骂，啊，我讲怕你烦恼啊！啊，你现在没有讲，我更烦恼；你现在没有讲，我更生气，因为事情很严重，对不对？还是要讲。不要一个人自己去面对，两个人啊，哦，去面对解决，类似这样，这个就是可以运用嘛。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家庭发生问题，就是一个人自己去面对，对不对？好，哦，怕被骂，哦，怕对方哦这个烦恼，好，哦，OK 哈，哦，这个可以运用。我，哦，再来轻呼放松神的话，哦，轻呼放松神的话。夏娃不是不知道神的命令哦，他知道，他很清楚。但是他轻忽他放松了。好，在短短的他跟这个魔鬼撒旦啊，这个蛇啦，抱歉，跟蛇对话当中，你看到他把神的命令增加了一句话，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有说不可摸吗？那可见他心里不舒服了，不可以吃摸也不可以吃，不可以吃看也不可以，看会死笑，吃想说吃会死啦，但是看是会死笑，摸也细笑，哦，你看到，哦，那个小孩子，哦，小孩子大概都是用这种心理啦。妈妈跟他讲说，欸，小朋友啊，儿子啊，啊，那个，哦，不该去的网站不要去啊，不该看的那个电视节目不要看啊，看一次会死笑，看就会死笑，看当然不会死啊，对不对？类似这样嘛，啊，不能吃也不能摸吗？也不能看吗？那可见真的哦，蛇知道他心里的状况嘛，所以他回答，你看到，哦，就增加了一句不可摸， 减少了一句什么呢？分别善恶树，有没有？他说什么？那棵树啦，唯独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啦。那可见他心里不舒服。人如果不舒服啊，就不讲那个名字啊。夫妻好的时候，夫妻好的时候啊，老公哦，老公哦，老婆 ，honey， 甜心，有没有哈？啊，如果不舒服，心里不舒服，说，弯刀黑的杂货啦，弯刀黑的杂波啦，都黑的人啦，黑的人啦，那个人啊，有没有？那个人啊，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平常说老公 ，honey 那个人呢？对吧？所以哈、哦，说那棵果树，那棵果树，有没有？他没有说，他没有讲三棵树哦。他说那棵果树，那可是可见他心里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好、哦，哦，少了一句哈、哦，分别三棵树。好，改变了一句，免得你们死。神说什么？必定死。但是他说哈、哦，免得你们死。你看哦，从对话当中啊、哦，你看哦，他就轻忽放松了神的话。哦，所以哈、哦。我们对神的话要很清楚的来遵守，不要按自己的私意来解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我们这个不可以凭着私意来解释神的话，不可以凭着私意。那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边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神原本的意思，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乱解强解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嘛？但是自己把它解释成这样子哈。好，再来哈，最后一点，顺从肉体了哈，他顺从肉体哦，看这个果子哈，好做食物啦，悦人眼目啦，可喜爱啦，能使人有智慧。你看哦，他行事的选择标准是什么？用这个标准啊，好做食物呢，悦人眼目呢，可喜爱的呢。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神的标准呢。但是他最后哈、哦、用自己的标准，为什么？体贴肉体了，那体贴肉体就放纵情欲了，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五节第八节那边说，体贴肉体是就是死了，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类似这样哈、哦。所以一篇讲章就出来了，好、哦，所以我们哈、哦，我前面有讲过嘛哈、哦，我们要。这个一段经文哈，好，你哈要进入历史嘛，哈，要进入历史，就是哈，观察解释，观察这一段经文，然后解释，好，然后运用，好啊，题目定出来，好，题目一定要先定出来，那题目定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定大纲啊，大纲就是从那个经文结构，好，经文结构，你去把它找出来，按照这个题目。为什么他会失败？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他会失败？跟罪恶对话。为什么他会失败？单独一个人面对。为什么他会失败？因为轻忽放松神的话。因为他体贴肉体。好，好，出功课给大家哈。我们做两个题目。第三章也是第三章哦。罪恶的可怕，罪的可怕，罪的可怕。好，从第三章哦，整章哈。好，那你去找罪的可怕。还没有犯罪以前跟犯罪以后什么情形不一样，那个就是罪的可怕了，好不好？罪的可怕。好，再来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很熟的，我们就用很熟的，创世纪22章谈到亚伯拉罕献犊子，好不好？好，那我们回去做功课，按你自己写，那写完之后，好，下一次来我们又集合大家，大家再来写一次，好，那我又来带大家写一次，那我们才会进步哦。我的这个逻辑思考是这样，我写的是这样。好，那我们大家写出来是这样啊，传道写出来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的激励了，好不好 ？OK 哈，好，记得要写哦，好，不要说我不写哦，要写，写写看，我们才会进步，好不好哈？第一个题目就是罪哈，罪恶的可怕哈，罪的可怕。好啊，第二个题目。就是亚伯拉罕献犊子，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好，罪的可怕是第三章哦，全部第三章哈，谈到罪的可怕。好 ，OK。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边了，一起来祷告。